22章1到18节，然后在希伯来书11章17、18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想请弟兄们来读单数节，请姐妹们来读双数节，两段经文都是这样子。我们先翻到创世纪22章，如果在我们的旁边座位上面我们有需要弟兄姐妹帮忙翻到创世纪22章，我们要读1到18节。好，那我想我们请弟兄先来读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网密的绳束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新约圣经的后面，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要读11章的第17、18节。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读17、18节。这样好了，我们就两节，我们就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好，我们请。
弟兄姐妹平安。那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把亚伯拉罕的一生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神跟我们讲故事。那在新约希伯来书 在有人讲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专讲信心，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论到亚伯拉罕，那从第八节到十八节专门把亚伯拉罕这一生啊做了一个总结。那我刚刚啊给弟兄姐妹引用的这两节经文，十一章十八到十七节，是讲到亚伯拉罕在他这一生中他的信心的高峰，希伯来书在这里面给他做了一个结束，一个总结。那啊、您可能会说，那到底什么是信心？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靠着信心而活，我们每一天好像我们都啊讲到这个信心，那到底是什么信心？那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一章，他就开宗明义的就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两句好像不是很好了解。那如果您再翻一翻我们目前这个中文的这个新译本啊，就是它是比较啊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种啊文学的表达方式。那它是这么讲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它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所以这里面我们啊看到说，这个信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啊用实底，一个是用确据，两个方面他来啊论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信心，这个信啊。那么在这个我们啊最常读的这个和合本里面讲到这个实底，那么新译本就把它译成把握，就是把握啊。那么实底这一个字，这一个那个原文的这一个希腊字，它原来是一个动词啊，一个动词它是变化成一个名词哈、啊、动词我们知道说，无论是英文，无论是这个希腊文，他们都这个动这个一个词的这个词性，它可以加上一点前缀，一个后缀，一些加上一个字母，它就有一些规律性哈、啊、它就可以转换成不同的这种名词、形容词、动词，它们可以转换哈、啊、那么这个原来的这个动词是它最原始最原来的这个意思哈、啊、那么这个动词叫 hypostasis 哈、hypostasis。 那么这个动词呢，实际上是由两个词它复合而成的哈、啊、一个叫 hypos， 一个叫 hotes 啊。那么这两个词呢，一个就是在什么什么的下边，还有一个意思呢，第二个词呢就是站立，站在那个地方，就像我现在哈，弟兄姐妹是坐在这个地方，我是站在这个地方。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东西把它放在那一个地方啊，好像，所以说它就放在那个地方，就像说我的这个底下哈，有一本书，它是放在这个讲台的这个下边哈、啊。所以他说，一个是在什么什么在什么什么的下边，一个是站在那个下边，站在那儿或者是放在那儿哈、啊。所以呢，这个词呢就常常可以指任何事物之下的任何东西。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说在建筑物之下的人或者物，比如说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建筑物这个屋顶子坐在这个地方哈、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哈、啊、也可以形容一些啊抽象的，比如说啊我们是在一个契约之下的一个人或者一些事，比如说我们啊去买房哈、啊、我们可以这个是然后我们签了这个协议合同，那么我们这个买方卖方我们俩就是在这个合同之下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人哈、啊、所以这就叫做实底哈、啊、实底。因此呢，在这个字在这个啊古代，就是在这个摩西写摩西五经那个时代哈、啊，甚至包括到后来这个新约的这个时代，基本上变化不是很大啊。那个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古文献里面曾经啊，把这样一个字呢作为这个商业交易中作为保证的这样一个东西。 虽然我们说旧约是用这个希伯来文写的，不是用希腊文哈，但是他们在其实是译本，他们译的时候，他们也是用了这样一个字哈，是有很相通的这样一个概念在那个地方哈。虽然希伯来字和希腊文这两个字不是一个字哈，但是是很相通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他们在商业的这个交往中、交易中，他们做一个保证。啊，一个契约会做个保证，一个信物，一个押金，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抵押，类似于这样哈，都可以做一个保证。这个新约，我们这个新这个和本，我们就把它译成实底啊，就是一个保证。我就举个例子哈，前一阵带一个学生去买车哈，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他这个左挑右挑，后来他看上了一个这个。从这个车行里这个新车的这个手册的上面哈，做的非常的逼真，那个颜色都是那个贴出来的那个图哈，那个样子哈，是一种很少见的一个颜色，我都没有办法用中文来讲那个颜色哈。这个是肯定有这辆车啊，因为他这个手册上面有这个，但是他车行呢却没有这个车，因为他说这个车行这个销售人员跟我们讲，他说这个基本上没有人买啊，没有人买，但是这个年轻人偏偏喜欢，所以呢这个车行的这个销售人员就跟我们保证，就说你一个星期之后你就可以来我们这里面取这个颜色的车，我们去给你从这个仓库里面提出来。那他的这个条件就是说，你们现在就办理手续啊，办理手续，因为你不交钱，他说这个车我们很难卖出去。所以后来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就办理了各种手续，我们交了这个钱，然后我们就拿着他给我们开的这个 receipt 啊，这个汽车的这些单据，我就带着这个年轻人就回家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回到家里面，他在他家里面也好，在他的这个门外的这个停车场也好，根本就没有这一辆车，他也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一辆车。但是他心里面怎么样，他有个确据，他说那一辆车是我的，因为他交了钱，他手里有这个确据啊，拿这个提货单，他就知道说虽然他现在没有这辆车，但是他盼望这辆车，他知道这辆车是他的，那么一个星期之后这辆车就是他的车啊，所以这就叫信心啊，这叫信心，他就虽然他没看到这辆车，但是他信心那辆车是我的哈，我有一辆车啊，这就叫信心哈。那么所以这里面哈，这个实底就是他这个青年人手里面这个取车的这个单子哈，就是这个实底。那么所这个所望之事，就是他盼望，他对这辆车的这个盼望哈，他有他的用处。那么他蛮有把握的相信，他将来他一定能够得到他的新车。这个把握，这个蛮有把握，这个相信就是他的信心哈。所以呢，这个就叫做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他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么至于未见之事的这个确据，在这个希伯来啊，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和前面的这个实底不是一个字，不是同样一个这个字，它也是由一个希腊的这一个动词哈，转化而来。那么这个动词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出错误，或者说指出他的错误来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它转化为名词之后呢，它的这个含义呢，却是一个证据的意思，或者是一个确信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字在这种古文献中，常常是用来证明所指控之事的证据，比如说在一些法庭的上面，在一些官司的这个上面哈，常常就是如果你打官司，我指出你这个人有什么错，你有什么罪，但是你口说无凭，要拿出证据来啊，就是这样一个字，就是指这个字，这个证据。那我再举个例子哈，如果就有一个人在法庭上啊，他被控罪，但是呢，这个陪审团呢，他们最后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最后不是听法官的，也不是听这个控诉他的这个检察官的，更不是听这个警察的，也不能听律师的，最后是听这个陪审团的。那么这个陪审团呢，他们会
由双方哈、啊，由指控他的这个检察官，有为他辩护的这个律师，呈上各种各样的证据啊，呈上各样的证据，然后这个陪审团根据这些证据，他们啊去啊最后做一个决定，说这个人有罪，我们判他有罪啊。实际上，这个人他在犯罪的时候，没有一个陪审团的成员去看到他，亲眼在现场看到他犯罪，哈，这就叫做未见之事，他们没有看见他犯罪，但是他们可以蛮有信心的说他有罪。为什么？是因为根据他们手里的证据，啊，这就是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就是这些检察官，可能也许是跟这个警察他们这项侦探，他们指出他的这个错误，哈，就是指出错误，他们指出他犯罪的这样的证据，在铁证面前啊，铁证如山，所以这些陪审团说他有罪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判决下，虽然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犯罪的人，他们没有亲眼看见他，但是他们的这个判决就以至于就可以把这个人送到这个监狱里头啊，没有人会说他冤枉。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这些陪审团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他们根据眼前的证据，他们满心相信啊，他们心里面相信，这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这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论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哈、啊，他一连用了两个不同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啊，一个是在商业哈、啊，我们去商业双方啊，商业双方很两个人很和和平平的哈、啊，签订这样的一个契约一个合约，然后双方来做这个交易哈、啊。但是这个虽然一方可能并没有拿到他所希望他要的，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契约在手里面，他有相信说这个将来的这个实物就是啊属于他。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种法庭上诉讼的上面哈、啊，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哈，这两个方面都是当时的人都非常看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啊，表达了人们对于满心期盼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虽然啊，我们都啊，离这个我们实现哈、啊，就像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哈、啊，神给他的应许，我们下面我们会再跟大家来啊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是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可靠的证据，我们就全然的相信，我们就完全的接受。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这就叫信心。他说他在里面所列下的这个信心英雄榜，从这个亚伯开始哈、啊，他说这样的一些人都是凭着信心，他们虽然死了，但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这个神的喜悦，因为他们虽然没有看到，很多人没有看到神给他们应许的，就像亚伯拉罕，他并没有看到神给他应许的那更美的家乡，但是他凭着这个信，所以得到这个，他因为这个凭着这个确据神的这个话，所以说他满心相信神就悦纳他，神就称他为义啊。所以这就是信的这个信的这样的一个啊定义哈、啊，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凭据啊，这个实底也好，这个啊这个确据也好，我们之所以满心欢喜的我们去相信，实际上我们真正相信的不是这个实底和这个确据，我们相信的不是这张纸，我们相信的不是这个契约，而是我们真正相信的是这张纸、这张契约背后的那个人，或者是订立这个契约的那个机构。就像我那个带的这个学生，他真正相信的是因为这个车行这个老板，或者是这个车行背后的这个汽车的这个销售这个集团，因为他们可信，他们不会骗他，所以他拿着他们给的这张纸，他就知道说这张纸，他就有信心说这辆汽车是他的啊，所以他就不会相信他被骗啊，他付出这个钱才被骗。所以这个信心，我们虽然是我们是建立在看到说是我们眼前这种可凭的这个就是可靠的证据， 但是我们的信心实际上是这个证据之后的这一位啊。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相信圣经神的话，圣经神的一切的应许，是因为首先我们相信这一位神，这一位信实的神和神的这个信实，神的可信啊。所以这就是，如果我们归纳一下，我们根据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信心我们应该包括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我们人的盼望，第二个就是可见的凭据，第三个就是不可见的神的信实，或者不可见的神啊他的这个可信。所以首先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信心首先有我们人的盼望。我们人如果我们对什么都无所谓，你神再好跟我没关系，我不你神说的应许的再好，上天堂也好，天堂我不 care， 对于我来讲天堂地狱一样，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这就没有信啊。虽然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这个盼望，但是这个人的盼望却是信心的要素之一啊。所以我们说信心，真正的这个信心，我们说真正的这个确据，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一位神，因为这一位神可靠，所以他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可靠的确据，他的话就是这本圣经，我们坚信，我们相信这本圣，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因为在这个话的背后，这一位神我们相信。所以这就叫，这就是信心啊，信心这个三要素啊，人的盼望，这个神的话，还有可靠的可信的神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这一生里面，我们来学习什么是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有的这个信心啊，什么叫真正的信心。从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我们来学习，来指导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如何过我们的这一生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可以从这个创世纪的这个里面哈，可以从他这个十一章里面哈，从他这一生发生的这个至少有三次重大的事件，我们来看一看。实际上在亚伯拉罕这一生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哈啊，有一本这个神学的书把亚伯拉罕这一生他归结为十五个这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大事情哈。那我们不去做那么细的这个区分，我们从三件事情我们看一看亚伯拉罕他得胜的这样的过程哈，就是因着他的这个信哈，所以他得胜。那么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出乌尔。那么这是在这个创世纪十一章里面讲的哈，就是神当时亚伯拉罕他是住在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加勒底的这个乌尔啊，神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哈、啊、本族富家，去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啊。所以亚伯拉罕他就顺服了神的带领啊，虽然圣经没有讲到具体他怎么去啊，去怎么处理他的这个房屋土地哈、啊、但是我们就看到圣经记载说亚伯拉罕他就顺服神的这个带领，和着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侄子还有他的这个妻子塔拉啊，他们就他的父亲塔拉，他的侄子罗德，还有他的这个妻子哈、啊、这个萨拉，他们就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他们就带着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家产，所有的这个牲畜还有仆人，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叫哈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在当时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是已经发展了很高的这个文明哈、啊、当地的物产也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这个当地的这个百姓他们也敬拜很多的神，其中他们很主要的一个神是拜月亮哈、啊、这个月亮神啊，他说这个月亮神是保护他们这个城的这个最大的神啊。那么这个哈兰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离这个加勒底的这个乌尔并不是很远，所以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这个文明、这样的先进的这个物质也都是几乎差不太多。哈兰这个地方也是 拜这个月亮，月亮这个神啊，也是敬拜这个假神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圣经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似乎他们走到哈兰这个地方，他们就停在了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就没有再继续往前走啊。后来圣经啊告诉我们，这个后来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父亲塔拉就死在了这个哈兰。后来在这个他父亲去世之后，神又再一次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圣经说他75岁啊，圣经说他75岁。那么可能虽然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在这个之前亚伯拉罕75岁，他为什么他到底他在哈兰做了多长的时间啊，我们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时是这种族长的这种制度哈，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父亲就是当然的这个最大的权威哈，最大的权柄啊，无论是儿子也好，无论是妻子也好哈，其他的人是父亲讲一句话就是这个啊最大的这个权威哈，所以别的人是没有任何的权利，只能听父亲。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是呼召亚伯拉罕，让他自己能够在神的这样的下面有一个完全能够可以顺服神，做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神并没有让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父亲啊来到这个乌尔这个地方，而是他让他父亲可以在哈兰这个地方可以给他父亲送终，然后神又真正的呼召亚伯拉罕。所以那个时候神说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75岁，实际上在这个之前似乎在神眼里头亚伯拉罕所做的都非常的没有什么重要啊。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也是非常的顺服，他有凭着信心哈，他就又离开这个哈兰啊，所以他经营的这个地方，他就去到这个迦南。虽然迦南这个地方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发达的这个地方，但是比起加勒底的这个乌尔也好，比起哈兰也好，要落后得多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在这个地方啊，他当听他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宁可撇弃这个非常这种这种生活经济都非常发达舒适文明非常高的这个地方，他去到一个比这个地方要贫穷要落后的这样一个地方啊。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因着神呼召我，所以我就不是因着按照这个世上的这个标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是按照这个标准哈，是按照神的这样的呼召，他毅然决然的他就离开了哈兰。后来他就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就来到了这个迦南这个地方哈。迦南这个地方他真的是尚无这个片瓦哈之地，他就住在这个帐篷的里头啊，住在帐篷的里头。后来在这个地方神又跟他讲话，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要像天上的星啊，星星这么多。但是非常这种讽刺的是，当时亚伯拉罕连一个儿子都没有，所以亚伯拉罕他并没有看到说怎么可能啊，我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神讲的这话，神到底是不是真的神，还是说我是不是信错了？亚伯拉罕没有这么想。虽然在这个中间他也有软弱啊，他也有疑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他是凭着信，他相信。所以啊，新约说这个保罗说他因着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够做成，神就让他做成，以至于在他100岁的时候啊，在他99岁的时候，神就让这个已经这个绝经的他的这个妻子哈，这个撒拉，就让他他99岁，撒拉89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怀了孕。到了这个妻子90岁，到了亚伯拉罕100岁，他就得了一个儿子啊。那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可以算出来说，亚伯拉罕他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75岁，他100岁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妻子得了他这个儿子啊，他的这个儿子就是这个以撒啊。所以中间一共有25年。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22章， 这里说那些事啊，这个经文一上来，这个二十章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啊，什么事以后呢？实际上你看发生了很几件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照着神的这个命令哈，让这个他的这个跟这个使女夏甲所生的这个儿子哈，这个去啊离开了家，让他们自己啊去离开这个啊亚伯拉罕所住的这个地方哈。以实玛利他们和他的妈妈就离开了，所以说当时我们就知道说亚伯拉罕他虽然又从这个使女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知道说这个儿子完全的离开了他啊，所以他真正在他身边的唯一的就是这一个以撒这一个儿子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啊，这个二十二章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是老来得子啊，老来得子，这个儿子是在他人生在他这一生中这种重要，甚至这个儿子已经远远的比他的生命比他自己的性命他都看为宝贵啊，所以这个儿子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今天你是做父母的，我想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哈。所以以至于神再一次要试验亚伯拉罕来呼召他的时候，神特别用了好几个前面在他的儿子前面用了好几个词哈来提醒他，说是神说这个以撒说是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然后最后说以撒啊，所以神一连用了三个哈这个词来提醒亚伯拉罕，说这个神看透了他的心，看透了亚伯拉罕的心，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最爱的，甚至比你生命还宝贵的这个儿子以撒啊，说把他献给我，把他献为燔祭，把他献给我。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一看哈，今天当我们这个有儿女的这个父母亲，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孩子已经完全占据了我们的心啊？我们众人我们都渴望神的这个祝福，那么其中这个儿女，神说这个圣经说常常就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些做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之一哈，特别是当我们经过极大的这种所求哈，特别是很多的这个父母亲他结婚之后啊，没有儿女哈，祷告好多年哈，最后神赐给他这个儿女，所以人蒙神的这个祝福，神常常听了这个祷告啊，他赐给我们这个祝福，但是我们常常是不是落在一个地步里面，当我们得着了神的这个祝福的时候，不久之后这个祝福就占据了我们的心，这个祝福满满的把我们的心就占满了，我们人就常常爱这个祝福，以至于胜过爱这个赐给我们这个福后面的这个神，所以我们这个心已经没有办法再放下神了，因为已经被这个福所占满，所以我们每一天也都非常的满足哈，满足于这种属地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甚至于胜过从神那里得到满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头，所以神不愿意让我们得着这虽然是好的但不是那最好的，神他愿意让我们得着他得着那最好的，所以神在这里面因为他爱亚伯拉罕，所以在这里面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但是神也不让亚伯拉罕在稀里糊涂的这个里面就完成了他的这个功课，神明确的提醒他说你要献上的是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最爱的儿子，你最爱的那一位，甚至超过你的生命的那一位，把他献给神啊。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并不知道说这是一个神的试验，这个燔祭他以为就是一个真真确确的神的命令啊，神的这样的一个献上的一个燔祭。所谓的燔祭，我们虽然是在这个之后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清楚明白的讲，但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哈，甚至在亚伯拉罕那更早的时候哈，在这个 以诺，就有了这个献燔祭的这样啊，他把了这个头最好的这个羊啊，这个牲畜牛羊，然后杀了，然后把它全然的把它放在坛上，把它烧掉，然后献给神啊。所以这就是燔祭。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啊，他就啊，凭着他的这个信心啊，凭着他这个信心，所以他就做出了一个顺服神的这样一个决定。他说：“好吧，你既然说让我把我的儿子作为燔祭杀了，然后放在柴上烧了献给你，那我就这样去行啊。”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啊。当这个这是啊第三节哈、啊，后来神在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当亚伯拉罕他捆绑了这个以撒，他伸手拿刀，他要杀这个儿子的时候，他说神的这个使者啊，从天上就制止了他啊，就跟他说啊，就说不要杀啊，不要杀啊，就是停住手啊，就是神在天上，然后啊就制止了他说哈、啊，说我知道你没有留下那最好的，你不给我，我知道你的心啊，我知道你的心。实际上神早就知道他的心，神是让借着这样一个试验，让亚伯拉罕让他知道他自己的心，也让我们这些亚伯拉罕，我们这些信心的后裔，就是在座的你和我，让我们借着亚伯拉罕这个被试验的这个，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这个心是我们是心里面放的是神，还是我们心里面放的是神所给我们这个祝福哈、啊？感谢主哈、啊！所以这里面啊。所以神他有预备哈、啊，所以这里面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这个以勒的意思就是预备的意思哈、啊。当我们神试验我们的时候，神无论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被试验的时候，甚至我们在魔鬼面前被试探的时候，神都会给我们开一条路。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赐下这样一头啊，这个公羊哈、啊，这个脚扣在这个树丛里面哈、啊，灌木里面，来代替他的儿子，用这个公羊来啊，来献上这个燔祭，来代替他的儿子哈、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试验是啊，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试验哈、啊。我常常在这个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试验啊，临到我的时候，我到底怎么做？我常常心里面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我是不是能够像亚伯拉罕这样，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哈、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他献以撒，是因为亚伯拉罕他认识神，说是那能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在论到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啊，这是在罗马书里面哈、啊。所以那我就想，那亚伯拉罕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说，他可以，他说这个神是能够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呢？这也是神在这个亚伯拉罕身上这样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绝不是说这个亚伯拉罕是比我们要强出多少，强出多少，所以至于亚伯拉罕能做的我们做不到，所以不是的哈。我们看一看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榜样，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去学习哈，如何去学习。那么第一，亚伯拉罕他是突破了以往对神的这个认识，他也突破了以往对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所以这个当这个啊保罗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这个神使无变为有，因为当他的这个妻子已经这个绝经的时候，是在不可能的时候，甚至他已经为神都想了办法的时候，他说他可以把这个他的这个最早哈、啊，他是把他的这个侄儿罗德是往这个继承人来培养，后来他又把他这个仆人哈、啊，这个他的这个仆人哈、啊，这个来作为他的这个继承人，后来他又靠着他的这个 人的这个智慧、努力、聪明，他又跟这个使女怀啊，这个生下一个儿子哈，这个以实玛利，他说这是我要完成这个神在我身上的这个托付，他为神做事哈，他希望为神做事，但是神说，我不需要你人用你人的力量来去成就神的这个救恩，成就神的恩典。他说一定是从你的从这个应许而生啊，这个应许就是从这个撒拉所生，可是在人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已经绝了经，怎么能够生，所以以至于这个撒拉都去偷偷的去笑啊，这个亚伯拉罕也去笑，觉得这个神今天怎么了哈、啊、是不是这个怎么样。所以在这个里面神就使得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怀孕，他就生下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圣经说，亚伯拉罕说，他就说从一个已死的人就生出后裔来哈。所以这个就是说，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个神是无变没有的这个神，所以以至于他信心就增加了之后，虽然他对这个献以撒，对这个他还不能够完全的这种从理智上来理解，但是这个时候信心的作用就出来啊。所以弟兄姐妹，您对神的认识是不是每一天都有那么一点点的增长，每一年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样的啊一些的这样的增长。虽然我们可能在许多的事项我们不能够测透神的这样的旨意，但是你从神在你身上所已经成就的那样一些只有神能做的事情，就像亚伯拉罕，他没有办法，他在试验之前他没有办法去理解神为什么让他把他的儿子杀掉，但是他却经历了神使已经一个不可能生育的这个他的妻子可以生出这个儿子来，所以他经历了是无变没有，所以他就凭着信心说这个神可以使死人变为活人，是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因为神曾经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这么多。如果他没有这个以撒，他就没有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的后裔。所以他就是相信因着这样的神的这个应许，这就叫实底。这个实底就说神说我要祝福你，让你成为大国，让你的后裔极其多，这就叫做实底。所以他有盼望，那么他这就是他的信心。所以他说我即使把这个以撒杀了，他说神也可以让他复活，因为必须要从他生出更多的后裔来。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就是用在这个完完全全这句话用在了亚伯拉罕的身上。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遭遇了信心的这样一个挑当我们遭遇了这样的在世上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甚至常常不能够明白神的这样的啊这样的这个带这个挑战神给我们是怎么一个这个原因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全然的相信，完全的接受，我们顺服神说这就是他所喜悦的信心，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所以这就是信心的突破啊，信心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在亚伯拉罕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因着爱神，所以他胜过了爱自己以及他的父子之情。所以作为父亲，我们想一想这样讲说，亚伯拉罕他清早起来，他一连走了三天，他到神所指示他的那个地方啊，这个有人说是这个摩利亚山啊啊啊，这个在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啊大卫哈、啊、建圣殿哈、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山上哈、啊，那么在这个三天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以撒一无所知，但是这个老父亲，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老父亲，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多少岁，我们也不知道以撒多少岁，但是圣经说那个童子，那么按照圣经的这个童子从几岁到三十几岁都叫童子哈。所以这个圣经在这个你要看哈， 有时候这个童子啊，30岁的时候啊，也有可以成为童子。另外，那么这个以撒多少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以撒一定是一个10几岁甚至20几岁的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上山的时候，亚伯拉罕把这些仆人留下来说：“你们停在这个地方，不要跟我们去啊，我要跟这个。”啊，以撒，我们俩一起上去，我们到山上去拜神啊。所以他知道说，如果仆人去，仆人可能会拦阻他，所以他拿去一切的拦阻，然后他让这个以撒来自己背着这个柴，献燔祭的这个柴。所以我想，他背着这个柴来爬山，可能这个以撒应该不是很小，不是几岁的一个年龄啊，应该是一个啊有了一定年龄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父子，在这3天的里头，10几岁、20几岁，他从一个盼，从年轻的时候就盼望要生一个儿子，一直到神的应许都已经认识神了，75岁又盼了25年，盼了这个后来真的是神赐给他的一个儿子，然后他又养了他10几年、20几年，然后他在这个3天的里头，他说到了这个山上，我就要用刀把这个儿子杀死，我就要用火把这个儿子烧了，献给向我呼召我的这个神。所以这个3天亚伯拉罕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心情，我们虽然不知道，圣经里也没有写，但是我们做一个父亲，我们可以能够去猜测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亚伯拉罕几乎是没有外面很大的挣扎，他内心有没有挣扎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讲，只有亚伯拉罕知道，只有爱他的神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按照圣经说，他一路上他就往前走，所以这就是信心的力量。信心的力量让亚伯拉罕对神没有怀疑，对他的这个儿子他没有那种留恋到以至于他可以违背神的旨意的地方，他对这个环境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怨恨，他就是一路平平安安地带着他的儿子还有这些仆人，他就一起往前走。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使得他爱神可以胜过爱自己和爱他的这个父子之情。那么第三点，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信心，他甚至超越了这个夫妻之情，夫妻的关系。这个以撒不单单是亚伯拉罕他盼来，他盼了25年，甚至是更早了。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他妻子什么时候结婚，如果他75岁，他如果要是25岁结婚，那么他们可能结婚了50年，他就盼了，那就不单单是这个25年啊，他们一直在盼。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盼了多少年，他的这个妻子萨拉就盼了多少年啊。虽然这个亚伯拉罕比这个萨拉啊长了10岁，所以那个时候萨拉也应该是100几的这样一个年龄哈，所以这个母子情深，甚至在情感上面啊，有人说这个母子的这个感情常常要胜过这个父子的这样的感情是不错的啊。所以这个萨拉是也是一个老来得子，他一辈子甚至比起亚伯拉罕他就是更是一样哈，他就一辈子就是这么一个儿子。那么这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另外的从使女所生的儿子哈，所以这个儿子的命我们想象说一定是胜过这个，更是胜过这个母亲的命。所以这一点，所以亚伯拉罕他朝夕相处的这个他的妻子萨拉也是他深爱的萨拉，他清清楚楚。所以在这一点上，所以他就照着圣经我们知道说他几乎可能就是没有告诉这个他的这个妻子，他就带着这个仆人，带着这个童子，带着他的儿子就走了啊。所以这个萨拉几乎是不知道。所以我想从亚伯拉罕他说他可能就早就料到这一点，如果他告诉他的妻子，很有一种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再出去啊，再去往神所指示他这个山上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啊看到的并不是亚伯拉罕无情，他也并不是不尊重他的妻子，而是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信心和神的这个顺服。所以他就从了这个信心这样一个角度，他说他相信他照着神的话去做，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不会让他的妻子伤心，更不会让他的妻子发疯。所以这就是 他就是这次亚伯拉罕因着这个信心，他也做出了超越信心的，这个超出了人常理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信心，让他走过了这样一个人所极难走过的这条路。是不是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圣人？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这个创世纪，亚伯拉罕也多次的软弱，多次的失败，他正是借着这个软弱和失败，神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以至于使徒保罗说，亚伯拉罕信神，就成为他的义，并不是说亚伯拉罕他这个人是一个完人，他是一个圣人，所以神看他为义，不是的，因为他常常的软弱，他常常就是因为他那心里面的那一点信心，神说他是一个义人。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任何的这种困难的时候，遇到甚至性命的这样的啊，甚至要失掉性命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里面，从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和他这个榜样的里面，我们就知道说，神试验我们，他不会超过我们信心所能承受的，他会一点一点的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不惧怕，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当我们没有这个起步的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个试探我们看得很重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不敢凭着信心，甚至没有信心去迈出这第一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信心，在这个试验面前，我们早早的我们就缴械投降，我们就放弃，以至于我们这个信心就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长大。所以当今天神感动你的时候，当你有任何的这样的这个感动的时候，无论这个是大是小，你就照着神的这个感动带领去走，以至于即使你走的这条路是失败，就像亚伯拉罕失败，他这个说谎啊，他说他的妻子是他的这个表妹啊，妹妹啊，他以至于被这个埃及王，被这个当地的这个去羞辱，所以他虽然是失败，但是因着他往前迈出这个信心的脚步，所以神会把失败的人能够带回来啊。我们怕的就是说，以至于我们站在原地，我们不敢往前走。那么这个提摩凯勒牧师，这个纽约这个正这个信心啊，纽约 Redeemer Church 这个教会的牧师，他写过的这一本《诸神的面具》，他就讲到，他说假神就是偶像，就是我们心里面要代替神的那样的一个东西或者那样的一个人啊。他说偶像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物，任何比上帝更能吸引你的心和你的这个盼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如果以为说你得到这些东西，我这一生就没有白活，我这一生我就过得有意义，我的这个喜乐我就满足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只要不是这位神，这位上帝，那么这就是假神，这就是偶像。他说当你啊，这个偶像你把它接到你的心里头的时候，他说许多这个偶像是很好的这个东西，不是说那种很丑陋的那些狰狞古怪的那些牌位哈、啊。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他说你的家庭和你的儿女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就像这个以撒，他就有可能成为这个亚伯拉罕和这个撒拉的偶像哈、啊。他说你的这个事业和财富有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你可以一生追求他，你啊去忽视这个神，你的成就，你的这个被别人的这个赞赏，你的这个名誉和你的社会地位，他说这一些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啊，占据你的心。它可以是爱情，可以是能力，可以是聪明、智慧、美丽，是你个人的追求、你的理想、你的抱负，甚至你的道德、你的品格。他甚至最后讲一句话，他说甚至是你在教会中你服侍人，你服侍教会，你追求的那个效果，那个果效，如果这样一些东西把神从你心里面挤掉了，这个就是假神，就是偶像。所以神就会用着各样的事情，甚至是苦难来试验你， 来磨练你，让你离弃这些偶像，来跟随这一位神。啊，这就是神爱亚伯拉罕，所以他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神今天照样爱你爱我。所以当我们心里面这个信心的时候，当我们信心跟随神的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神也会用这样的一个试验，或大或小，来试验我们，来让我们来完全的跟随他。所以今天神也借着圣经向你向我发出的命令啊，在马太福音10:37-38，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正是讲这同样的故事，同样的道理，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思想，我们照着亚伯拉罕在前面所走的这个信心的脚步，我们也来一起走，也让我们一起来蒙福。当我们这个父母亲、儿女、配偶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就没有得胜这个试验，你不配做主的门徒。你如果不把自己身上那些老我、那些自己的这些习惯、自己的那些毛病、自己的这些老的这些罪恶的这些肉体的东西，你不去对付，这就是背，你不去背你的十字架，你不去对付他，主耶稣说不配做主的门徒。弟兄姐妹，让我们照着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我们也像他，当这个试验来临的时候，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单纯靠神的信心，我们得胜这样的一个试探，我们完成神所交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试验，我们就可以一起能够来蒙福。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他走过的这个信心的这个路，主你提醒和帮助我们，我们恳求圣灵保惠师你扶持我们，你让我们走同样的信心的路，让我们可以得以蒙受你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你今天你丰丰富富你加倍的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